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精神一生。三十分钟，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历史学家汤恩比、哲学家黑格尔说一句话：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。因为我发现，好多时候，上一代的错误会延续到下一代，上一代外遇，下一代婚姻也破碎，上一代性情暴力，下一代情绪也失控，上一代贪财，下一代继续贪财。我们有发现这样的状况吗？但奇妙的是，在耶稣里，上帝要破除这样子罪恶错误的循环。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主之后，这样的错误可以停下来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22章，审判君王。在这里，耶利米重述了过去犹大君王的历史，要记得神过去的工作。1-4节是君王行义将要蒙福。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下到犹大王的宫中，在那里说这话，说：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，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，都当听耶和华的话。21章是先知被动被西底家求问，22章是先知主动出击，主动到君王的地方去传讲神的话语。而他所说的话绝对不是受欢迎的话，但先知就勇敢传讲上帝的信息。犹大历史中最后五个王是好王约西亚，接下来四个都是拒绝神、抵挡神的。约西亚的孩子叫约哈斯，接下来是约雅敬，而接下来是约雅敬的孩子约雅金，最后一个是西底家。这一章针对君王的审判，针对西底家的信息，提到了约哈斯、约雅敬、约雅金这三个君王，来责备提醒西底家及时悔改。可惜西底家并不听。先知对君王说话，给予神及时的提醒。从君王的角度，不管你我在社会地位有多高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都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，要顺服神。从先知的角度，你我千万不可妄自菲薄，以为自己不重要。其实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人、神的代言人、神的大使，我们就要传递神荣耀的话语。因此不在于我们的年龄，不在我们的经历学问，要知道神的话语本身就有力量，让我们勇敢去传扬。3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，与正中一本是秉公行义，拯救被抢夺的，脱离欺压人的手，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，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，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。你们若认真行这事，就必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，或坐车或骑马，从这城的各门进入。先知对君王清楚地传递信息，能够持续坐在王位上，重点不在协同身份，不在票选民意，而是遵行神的话。真正的仇敌不是外面巴比伦，而是我们里面的私欲软弱。我们是否愿意行公义，拯救被抢夺的人，不亏负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不以强暴待人，不流无辜人的血。一切的权柄尊贵都从神而来，地上一切的权柄若离开了公平公义，必然被主丢弃，如同在这里犹大国。相反的，每一位遵行神话语的子民必然被高举，即或在地上你我可能默默无名，但在神的眼中却有金银宝石的价值，如同新约中的拉撒路被人轻视，永恒中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。2节、4节连续提到了一个次序，就是君王、臣仆、百姓，表明一个领袖的决定会影响身边的臣仆，影响所有的人。我们要战兢。神期待领袖，在弥迦书6章8节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5-9节，君王行恶将要遭祸。你们若不听这话，耶和华说：我指着自己起誓，这城、这个王宫必成为荒场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， 如此说，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，现在一本是那样壮丽，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，为无人居住的城邑，我要预备行毁坏的人，各拿器械攻击你，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，扔在火中。神发出真理的提醒，君王应当秉公行义，才能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蒙福。但非常的可惜，君王却不听，拒绝神的结果是，神透过刑罚管教来责罚神所设立的君王。神设立这城耶路撒冷是大卫城，犹大的王宫，神所赐的大恩典。但很可惜，如今这里成为荒场废墟，美地成为荒地，最柔美之地成为最荒凉之处。第六节提到了基列、黎巴嫩皆出产了上好的木材，王室的宫殿就是采该地的木材建造。先知警告王室，尽管他们把宫殿建造宏伟辉煌，但神界的敌人要来砍伐焚烧。大卫之家犹大国曾经如基列美地、黎巴嫩山顶那样壮丽，但如今要成为旷野荒地，无人居住，其中许多富足的居民要被掳，这地要记录着离弃神、被神刑罚审判的记录。神要预备行毁坏的人，预备这个字旅行中一本翻译成行圣礼预备，正是一章五节神分别为圣耶利米，同样的字十七章二十二节以安息日为圣日，这圣日同样的字给我们宝贵的提醒，神分别为圣设立耶利米先知来提醒百姓听神的话，神分别为圣设立安息日来教导百姓要敬拜神，同样的神也分别为圣凶恶的敌人来刑罚管教教导百姓要敬畏神。神正透过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对我们说话，恳求主让我们能够清楚听闻神的声音，大力信靠敬畏主。我们要做出选择，我们是顺服以至于蒙福的子民，还是坚持悖逆行恶以至于被神刑罚管教的孩子呢？第八节，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，个人对邻舍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？他们必回答说，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，侍奉敬拜别神。神兴起的刑罚非常的剧烈，过去的繁荣对比今天的荒凉，极大的对比，连外国人都不生唏嘘的彼此对问，神为何如此对待这大城？外邦当中要谈论，因为他们离弃神。神兴起以色列，兴起亚伯拉罕，是要在万国当中见证神，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，他成为万国之父。神期待以色列人，也是期待你我今天教会，透过我们让人看见遵行神话语的国家子民是有福的。但当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，神透过刑罚管教让人看见不遵行神话语的人要承受的刑罚跟管教，也同样让外邦人能够认识神。无论我们成功失败，神的旨意总是成功，总是完成的，差别在于我们是顺服来见证神的赐福，还是悖逆来见证神的刑罚的子民呢？我们求主把警醒的心赐给我们。十到十二节提到了约哈斯被掳，第十节不要为死人哭嚎，不要为他悲伤，却要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哭嚎，因为他不得再回来，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，因为耶和华论到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，就是约哈斯，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，这样说，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，却要死在被掳去的地方，必不得再见这地。第十节提到了不要为死人哭嚎，就是约西亚王在主前609年被法老王尼哥所击杀。而第十节提到要为离家外出的人大大哭嚎，指的是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被尼哥带到埃及死在埃及。约西亚王之死让人痛惜，但约哈斯之死更加的悲惨，生不如死。耶利米清清楚楚提到约哈斯往被掳，要死在被掳流亡之地，百姓为他大大哭嚎，不得再见他。约哈斯王另外一个名字是沙龙，意思是平安。 但讽刺的是他一点都不平安。他接续父亲约西亚做王，但却不行父亲的道，行恶离弃神，做王三个月被埃及王所掳掠，另立约雅敬做王，约雅斯最后死在埃及。约西亚死在战场上已经够悲惨，但约阿斯的结局更惨，目的要提醒西底家，若不悔改将要承受极重的刑罚。我们一段时间思想神的话。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审判君王。我们提到了耶利米用三个前面的君王来提醒西底家要赶快悔改，十到十二节是约阿斯被掳，接下来十三到十七节是约雅敬王行恶，十三节那行不义盖房，行不义造楼，白白使用人的手工，不给工匠的有祸了。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，宽敞的楼，为自己开窗户，这楼房的户墙板是香柏木的，楼房是单色油漆的。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造香柏木楼房真胜吗？吕建中一本是，难道你热心于香柏木之建筑以真胜，就可以显王者的派头吗？约雅敬王在位，只顾着自己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横行暴虐，与父亲约西亚的亲政爱民、秉公行义大相径庭，只图私利享受，失去责任与使命。约雅敬王好大喜功，透过高大雄伟的建筑来彰显王威，为自己盖高大雄伟的宫殿，敞开的楼房，装 宽敞的窗户，用最好的香柏木做室内的装潢，用顶级的油漆来装饰，看起来金碧辉煌，高大雄伟，令人赞叹。但在高大雄伟的建筑背后，是用不义的手段来建造房屋，行不公不义来造楼，积欠工资。楼房不是单红色的油漆漆成，是用人的鲜血所漆成的。因此先知提醒，难道君王作王是比赛谁的建筑比较高大，显出派头，显出强盛？难道建筑可以表达百姓真的安居乐业，证明神同在吗？这是今日许多人的问题。我们用世界的标准眼光来定义什么是成功，用价格决定价值，因着房子、车子、金钱、武力来成为一个君王，而不是谦卑的责任与使命。今天你我是否也走在这条路上？我们所吃所用所住要满足我的想要，让人羡慕稀奇，颇文炫耀，赚取别人的羡慕与尊重，以此证明神与我们同在，向人说看啊，这是神同在的祝福。这是人所渴望的，却不是神所渴望的。神看重是我们内心真实对神的敬畏，得着神的丰盛远远超过我们得着人的喜悦、人的尊重。第十五节，你的父亲岂不也吃也喝，也施行公平和公义吗？那是他得了福乐，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，那时就得了福乐。认识我不在乎此吗？是耶和华说的。唯有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行欺压和强暴。这里以约雅敬王的父亲约西亚王为例，约西亚王吃喝享福，亨通得福，但一生秉行公义，遵行神的话，为困苦穷乏者伸冤，顾念弱势族群需要的人，这是认识神最重要的含义。约西亚王成为公义政治君王的代表。君王的伟大不在于建筑，而在于看不到的公平、正义、怜悯贫穷。当我们遵行神的话，神要使大卫的后代作王，神的荣耀尊贵继续同在。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，但约雅敬王心里却只顾着贪不义之财，图自己的利益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进行欺压，这样的选择必要承受神的刑罚。自私的人必带来欺压、欺负、贪婪、强暴，这样子的领袖对国家是何等的不幸。十八到二十节是将要受罚，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，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，或说哀哉我的姐姐，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，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。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，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。你要上黎巴嫩哀嚎，在巴山扬声，从亚巴林哀嚎，因为你所亲爱的都毁灭了。古代称君王为百姓的父亲、母亲、兄长，在这里是人不为君王约雅敬举哀悲伤，预言约雅敬将要被埋葬，而且死得极不光彩。约雅敬后来背叛巴比伦，引来巴比伦王挥军攻打，敌军未到，约雅敬被亲巴比伦党派杀死，由亲巴比伦的约雅敬当政。在这个情况，约雅敬自然无法获得礼葬。在这里提到了神给约雅敬的刑罚，人不为他举哀，一个自私自利专顾自己的人，在地上可以有短暂的舒适享乐，呼风唤雨，至终孤单，下场凄惨。在关键的时刻，你的盟友都跑掉了，盟友不帮忙，朋友反目，遭受刑罚攻击。二十一节，约雅敬行恶，你兴盛的时候我对你说话，你却不听，你自幼年以来总是这样，不听从我的话。神有没有提醒约雅敬王？有，神一直透过先知耶利米对他说话，但他在兴盛的时候却不听神的话，不顺从神的话，从小就不听从，持续拒绝。人在平安的时候、丰盛的时候，很难听得进神的话，以为靠自己就万事亨通、平安无余，却不知道眼前就有危机，倾覆在一瞬之间，无法持续蒙福。求主怜悯，人在成功顺利的时候，很难听得进福音。 而当人遇到困难艰难的时候，无人能够帮助的时候，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我们需要耶稣。这时候神对人说话，人比较容易信靠主。求神让我们用坚定不移爱鼓励人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22-23节是受罚，你的牧人要被风吞吃，你所亲爱的必被掳去，那是你必因你一切的恶报愧蒙羞。你这住黎巴嫩在香柏树上搭窝的，有痛苦临到你，好像疼痛临到缠难的妇人，那是你何等可怜。想要兴起公义的审判，牧人指的犹大的君王被风卷走，被敌人掳去，盟友将要被掳，不再成为帮助，剩下羞愧。君王住在黎巴嫩顶级的香柏木宫中，如今极大的痛苦临到，如同缠难的妇人。24-30节是约雅金被掳。耶和华说，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哥尼亚，吕正中一本就是约雅金，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，我凭我的永生骑士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，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。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，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，你们必死在那里，但心中甚想归回之地却不得归回。这边提到的哥尼亚就是约雅敬之子约雅金，他在位仅仅3个月，就连同母后臣仆被掳到巴比伦。戴印的戒指通常代表王的权柄，在文件上盖印代表签名，犹大君王被称为耶和华的代表，如同神手中的戒指，代表被神高立与祝福。但如今神要摘下来，就是失去受膏者的资格，承受被掳之灾，交给外邦人离弃与神的约，神被迫丢弃大卫之约、选民之约，神把自己的受膏者交给外邦巴比伦，不是巴比伦很强壮，而是以色列人得罪了神。28节，哥尼亚这人是被轻看毁坏的器皿吗？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？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？地啊地啊地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，是平生不得亨通的，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，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。提到约雅金被人轻视，如同被摔碎的瓶子，不被人喜爱。先知吩咐大地来见证神的话，写下这人要丧失儿女，平生不得亨通，无人继承王位。他至少7个儿子，却没有人能够继承王位。神兴起准确的刑罚。这一章是君王的行为跟神的刑罚。1-4节，神期待君王行义要蒙福；5-9节，君王行恶要遭祸。而提到3个君王，约哈斯王10-12节承受被掳的结局，约雅敬王13节-23节是行恶受罚，约雅金王24-30节被掳。耶利米透过这3个君王的例子，勉励责备西底家要赶快悔改。我们选一节代表这一章，第16节，他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，那时就得了福乐，认识我不在乎此吗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真正领袖不是外面呼风唤雨、军事建筑，而是如何深度的影响人、帮助人、爱人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认识神，就是为困苦穷乏者伸冤，因此可以蒙福。雅各书1章告诉我们，在神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，期待我们成为在爱中有祝福力、有影响力的人。神透过3个君王来提醒西底家，可见神对西底家的关心。你我是否从历史中学习属灵的真理呢？我们是否行在公义怜悯的道路上？我的决定对身边的影响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祷告，呼求主让我们看到领袖的重要，让我们为教会的领袖祷告，为社会的领袖、国家政治领袖来祷告。求神让我们真正走在公义怜悯认识神的道路，也祝福身边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 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，不求管理人的权柄，只求爱人的权柄，行公义，怜悯弱势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神赐福您。